8月2日至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对翟延民、胡石根、周世峰与高洪国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四名被告分别被判处3年至7年半不等的刑期，其中翟延民与高洪国被处以缓刑，四人均当庭认罪，并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伴随着审判的是一系列的视频和文章，揭露这些死磕律师沟通境外势力颠覆国家政权。官媒的文章多次提到公开、公正以及依法这三个词语，不过有人对官方的说法表示质疑，并认为这场审判是由中国官方打造出来的。位于香港的维权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结出了中国官方打造公开公正审判的10条规律，这其中包括务必用一切手段阻止维权人士和嫌疑人家属围观和声援，务必阻截国外媒体及维权律师进入法院范围，官方信任者例外，务必撤换家属委托的维权律师，另行指派官方信任的律师出席庭审，以及务必让嫌疑人公开感谢公诉人、感谢法庭、感谢党等。这些看似是戏谑嘲讽之言，但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这场审判是否真如中国官方所说是公正公开的存有质疑。著名国际法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认为，中国当局对这些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审判既不符合中国国内法律，也不符合国际人权法。他说
These trials are inconsistent with both Chinese domest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这些审判既不符合中国国内的法律，也不符合国际人权法。中国有义务遵守国际禁止酷刑公约，然而这些人士所遭遇的情况肯定会让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尊重并履行其做出的国际承诺产生很大质疑。当然，这些审判在实际上也没有遵守中国国内法律的规定。
孔杰荣表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开审判。他表示，与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公开审判不同，中国特色的公开审判不会大开杀戒。他说，据他目前所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意见人士被正式处决。他认为，中国这种公开审判是为了威吓中国的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以达到当局打压不同意见的目的。孔杰荣还指出，习近平当局当前的做法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当初向中共领导层提出的允许不同意见的建议完全相左。他说，看到现在中国当局利用法庭等媒介来打压任何质疑当局执政方式的声音，令人难过。时政评论人士牧师郭宝胜表示，这次的709大审判是披着司法外衣的大批斗，中国当局的做法与文革时期的批斗性质类似。他说，
所以那个这次的709大审判被认为是披着司法外衣的大批斗啊，他通过这个大批斗这种方式呢，让这个被告人呢好像是这个心悦诚服，好像是就是对这个政权呢佩服的五体投地，然后呢给这个老百姓呢也造成这种虚假的假象。
郭宝胜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利用群众运动或者文革思维来处理这些问题，并且这种情况随着习近平上台而愈演愈烈。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当局的做法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法治民。他说，
那么通过这个些案例，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中共的依法治国其实是以法治民，就是用法律的手段来对付老百姓，而不是以法律的手段啊让政府和民众一样的受到法律的监督。
8月5日，就在天津市二中院对四名被告中的最后一人高洪国宣判的同一天，新华社的报道称，涉及此案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的维权律师王宇接受了境外记者的采访，并明确表示，对于境外组织向其颁发的奖项一概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他表示，这些颁奖是在利用他抹黑中国政府和中国形象。王宇获颁欧洲司法界的路德维希·特拉里奥人权奖，以及美国律师协会首届国际人权奖。美国律师协会在6日下午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正式将国际人权奖授予王宇。 该协会表示，目前无法确认王宇8月1日获释及认罪视频的可信度，因此决定继续颁奖。协会发言人表示，一些专家及许多中国活动人士都对王宇在视频中所说存疑。顾宝胜认为，这些认罪是在面临各种压力、被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做出的。他说，
那首先他们说的这些话都不是真的，你像那个王宇啊，包括那个翟彦明啊、苟洪国啊，他们说的各项权利受到保障，那实际上就是说，首先这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都不给他们见那个亲属，这个是委托的律师也不让见，还有各种的这个他们的司法权利都得不到保证，就是跟那个事实是相反的。
顾宝胜还提到周世峰给家属写信，要求他们不要到场旁听一事，他认为这是违反人性的。他说，
包括那个周世峰也写信说不让亲属来这个旁听，那这是违反这个人性的，因为那个我也比那个关过很长时间嘛，就审判的时候呢，你才能有机会跟你的亲人见面，所以大家都是很想借这个机会跟亲人见面的，哪有犯人不希望那个自己亲人还那个旁听呢？
郭宝胜推测，王宇可能是考虑到家人的因素才决定认罪。王宇所做的这种认罪早有先例，而且这些认罪无论是通过何种形式，但似乎也都遵循着相似的套路。例如，在中国天津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天津”7月7日发布了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理赵薇获准取保候审的消息当天，赵薇的微博上发布更新，对办案民警像亲人一样给予的无数帮助和真情表示感谢。其微博随后发布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的作者在文中对自己的行为表示真心悔悟，并且指责李和平向其隐瞒情况，以做反酷刑研究之名行抨击中国司法体制和社会制度，鼓动改变现行体制，实现中国和平转型之时。此外，这封信中还指责李和平拖欠工资。这封公开信是在什么环境下写的，甚至作者是否是赵薇本人，赵薇目前是否真的获释，这些尚不得而知。记者注意到，赵薇的微博自7月9日之后就没有再更新。美国政府周一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周世峰及活动人士胡石根、翟彦民和苟洪国。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被监禁和拘留的律师及维权人士，包括已经被判刑的。孔杰荣教授表示，中国当局的做法正在使中国许多杰出的维权律师离开中国，这损害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也损害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另外，他还认为当局这样做不仅不会减轻当前政府面临的压力，还会招致更多意见人士的出现，以及人民更多的不满。孔杰荣说，这就像是种自我应验的预言，中国当局的做法会导致其国内局势更加不稳定。和平表示，中共这一轮大规模打压活动会让很多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妥协，这将导致中国离法治和政治文明更加遥远。他说，
所以任何时代都会有一些勇敢的人，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要为了自己的生计，为了自己的安全，即使是他们自己是英雄，他们也要担心自己的家人，要担心自己的朋友，要担心自己的同事，所以很多人我相信不得不妥协，不得不在这一种恐惧的气氛之下生活，但是中国的法治就没有了，中国的政治的文明就更遥远了。
郭宝胜牧师则认为，虽然维权律师和人士受到打压，但诸如连云港千余名居民近期走上街头抗议当地修建核废料处理厂的活动证明，问题依然存在。他说，他相信中国的维权运动今后还会进行下去，会有更多的律师站出来。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